今天小弟的题目是顺服圣灵带领，圣公兴旺。那刚好今年是这个我们台湾传教百周年，所以我们不仅是感到很欢乐，也感谢还有颂赞。但是更重要，这个时刻其实也是一个很好反省的时候。我们来请打开耶利米书的第六章，耶利米书第六章的十六节，旧约889页。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六节，六章十六节，旧约889页。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这是当时神借着先知来告诉百姓，要来查查古道，来仔细分辨善是否善道，好行在其间呢、那可是结果，百姓说，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呢、那为什么说要来访问古道呢？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32章，《生命记》32章的第六节。生命记32章第六节，旧约257页。生命记32章第六节，旧约圣经257页。第六节，第七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这里神都指示我们要访问古道，思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耶利米书的耶利米先知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百姓，就是在这个国家分裂南北朝，百姓都怎样离弃了当初我们刚刚说的约书亚记的这个时代，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走过旷野，进入迦南地，并且得胜的这个时代。结果他们后来建立了王国，然后就去分拜偶像去了。等于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再要来拜神了啦。那所以说，神要他们要再好好的思想，访问古道。以前的人，以前的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以前的神是怎么来带领你们的祖先，是怎么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可以出来，可以走过旷野，可以经过红海，走过约旦河，这样的大神迹，并且攻取了迦南地。这些以前的事情你们要去了解，要去思想，这是问你的父亲。这代表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好像是不是有去时常思考思想说，我们的家族或是自己当初是怎么信主，甚至说当初是怎么爱主，还有跟神的关系。就像我们的这个家族当初为什么信主呢？是不是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当初在为奴之地，在以色列之地被神拣选？我说一般而言，好像没有遇到困难的人哈，也比较不太会来寻求神，都觉得我自己好好的啊，我自己可以自己做主啊，要干嘛就干嘛。好像一般基本上大概好像早期都是遇到病痛上所以说这个人的尽头才会想到要来寻求神是神的起头。那这个也就是神一直希望他的百姓借着先知要来，你们要去来追寻上古之日要去访问古道 你们家当初是怎么信主的？你的爷、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甚至你的曾祖父母，他们当初是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给你们家什么样的恩典？哦，甚至有的是自己是第一代，自己第一代那更清楚。你当初，哦，就像我听过见证，有人他说他像是被神从这个烂泥巴里面捞起来啊，把他救起来的那种感觉，因此他非常非常的爱神。哦，有一段，但是我们也知道，哦，这个，哦，我们以前的这个丁长老讲过一句话，他说，哦，信主一年，哦，耶稣在眼前。信主十年，耶稣在天边，这个似乎是人的一个软弱，好像人这个平安的日子过久之后，很容易生于安乐，死于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说我们要时常的来这个思想，哎，之前的日子是怎么样，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那刚刚提到说我们真耶稣教会今年是刚好传教百周年，那更好是我们来思想，哎，当初，哦，在一百年前真道刚才传到台湾的时候，哦，当初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们大概也知道说，哎，当初传到的传台的时候只短短不到40天的时间，大概32天时间就建立了3间教会。那早期教会一间一间的建立的时候，哦，不仅是信徒的信心很单纯，哦，传道长只一讲，圣经一讲，一看就相信了，也不会怀疑。那相对的神迹奇事也相当的显明，哦，小弟曾经去从那个电子网络上看当初的圣灵报，哦，民国50-60年圣灵报，我们有空可以去查一下，哦，圣灵报我们教会的那个网站上面都有，哦，很多神迹奇事啊，都是很夸张的神迹奇事。我，哦，不是，就是说，哦，像小弟举例，有一个人他说他这个医生说他肝癌末期，哦，可能这个在活的时间不长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怎么办？然后他就有点担心，后来其他信徒跟他说，哎，你要专心依靠神，他责备他，他说，哦，对，我要专心依靠神，然后他就开始专心依靠神，哎，后来这个肝癌末期就好了，就这样子。这种见证在当初应该是民国50-60年的时候几乎常常很多见，甚至这个死了祷告后又活起来，这种见证好像也是很多。我就是在当时，哎，为什么神迹奇事这么明显，那现在我们人的信心到底，哎，为什么跟以前，哦，甚至说这个信主的人的这个神的家庭，哎，好像跟以前又不太一样。那这都是我们值得来思考，我们现在跟以前的差别在哪边。我们本会有所谓的十大信条，哦，请问我们十大信条的第三条是什么？第三条有没有人知道？教会。哇，哎，感谢知识。对，就信教会，哦，信本会系耶稣基督借完与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时代之真教会。所以我们这一处教会是主耶稣借着圣灵所设立，是复兴使徒时代之教会。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成为像使徒时代的那样的教会。那使徒时代教会是怎么样，是怎么情形的教会？那就是我们要去访问古道嘛。那怎么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去看使徒行传啊，对不对？是使徒行传当初的教会，哦，是怎么建立起来，当时候他们的人 的这些门徒使徒，他们是怎么做事情，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哦，这个就是，哎，很简单，圣经上就教导我们，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福音真道就这样值得来传明。所以说小弟今天的题目就是以顺服圣灵带领。好，那我们来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3章，我们就直接来查考，使徒时代教会是怎么样的呢？在新约的182页，使徒行传13章， 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看第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新约182页。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好，这里第一个是圣灵差派啊，这很清楚。这里实际上开始就是保罗他的第一次海外宣道的行程。那这个行程的开始是怎么样？是有没有某人说，哎，我们来开会，我们来研讨一下这个事工的策略，我来开这块大会，有没有？我没有。这个就是很明显福音开展跟教会建立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策略。是怎样？是圣灵的动工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圣工就是神做他自己的工作，神做自己的工作，那就是会让圣灵来带头，就是一个圣灵的差派。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像我们教会，不管是传道者注目教会，或是灵恩会啊，或是教会负责人宗教教育的教员，通通是讲通通都是奉差派的，都是奉差派的，并不是自己来的。哎，我来，像小弟今天来新义教会，也是奉北区的差派，都是奉圣灵的差派。那这个时候有人就想说，哎，可是我从来没有被圣灵差派过，哎，那这个时候怎样？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第一节，在旧约338页。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三章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里说怎样？这里说到祭司啊，以利啊，他怎样？他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就是刚刚小丽说的，哎，有人说我做工完全都没有体会到圣灵带领呢，圣灵的差派呢，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以利的时候神的言语很稀少，不常有默示？可是撒母耳那么小的时候，三章接下来就是神在呼喊撒母耳呢，那代表怎样？代表神不跟以利讲话了。那神为什么不跟他讲话？因为神不喜悦以利，因为以利所做的不合乎神的喜悦。就像有时候父母亲，父母亲喜爱孩子会怎么样？会啊，宝贝啊，每天对不对？很喜欢像小 baby， 一直想要跟他讲话啊，对不对？或啊，今天好不好啊？怎么样啊？在学校会很希望跟他讲话，跟他互动啊。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惹你生气，或是你跟他讲话他根本都不听，还跟你一言九鼎，讲一句他顶你九句，你还要跟他讲话吗？神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忍耐宽容，神就不讲话。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如果做工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就是一个警讯。就像小弟每次在领会的准备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压力会不会很大？其实是这样的，是小弟准备领会的时候，准备是祷告说，第一个求神让我讲他要我讲的话，让我不要讲自己的话，不要讲自己的想法，不要讲自己的看法，让圣灵来完全带领我。那也很奇妙，有时候就这样祷告，没有再继续祷告当中，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讲到的内容构想就会出来的，甚至说让圣灵带领在讲到当中是时候讲出该讲的话。因为只有神知道万人的心，只有神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需要什么，我怎么可会知道大家需要什么呢？如果我只讲自己的话，想做自己的事，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工啊，跟神没有完全任何关系啊。所以说让圣灵差派，让圣灵来带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圣灵差派你呢。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受差派的角色啊，就像我们接下来的那个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接下来约书亚记第五章在13节到15节这里，约书亚看到的那个人问他说，哎，你是帮助我的还是谁呢？结果那个人就说怎样，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约书亚就讲，他就匍匐在地。约书亚是他是带领那百万人的这个首领啊，结果他是这样，他要匍匐在地呢，他不是真的哦，说我是百姓的领袖，他是匍匐在地啊。所以说我们做工的心态是要匍匐在地，我们是受差派的，一切的主动权、发动权都是在于神，哦，借着圣灵来差派，来感动大家的心，哦。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一个圣工的开始的推展，而不是啊我要往东啊你要往西啊我觉得坐车好，我觉得要骑马啊，我觉得搭船，我要搭飞机，这个都是人自己的想法。所以做圣工一开始就是要先能够舍己，你不舍己就怎样，你就不会顺服圣灵。那我们圣灵很奇妙，跟邪灵不同，邪灵会强迫人，会辖制人，圣灵他很温柔，他是只有你愿意完全的顺服他，你才可以听到他，才可以领受他。你如果自我很强，哦，抱歉，那圣灵也不会感动你，因为你要去做主啦。你除了要像约书亚这样子完全的匍匐在地，完全的尊主为大之后，你才可以听到。那就像这个以利亚先知啊，这个微小的声音啊，不是很稀稀滑滑很漂亮的，是哎，你内心真的是要完全的匍匐在地之后，你才可以去感受到圣灵的差派。因为当你的心完全的顺服之后，你才可以让圣灵来差派你，可以才让圣灵的感动你。所以这个圣工的一开始绝对不是说啊我要怎样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的，而是非常的顺服，安静的忍耐心的来等候圣灵差派。所以说这是使徒行传，这个我们知道保罗他有海外宣道三次，还有第四次去这个罗马，圣灵一发动，甚至后来建立了这个亚洲跟欧洲的教会，一开始是圣灵差派。我说我们要很清楚，任何圣工的发动，教会的建立，包括真教会到台湾，原本他们那些传道长他们的意识是要在台北，结果圣灵的指示不是要他们往 中部去，然后就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圣工的发动就像主耶稣他所示范的，他讲话做事完全他都说是依照天父的指示，父叫他说什么他才说，他看到父做什么他才做，完全连主耶稣他在世上都没有做自己的工，说自己的话。所以说这个是顺服圣灵带领很重要的。那不要再说哦，我都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带领，那这个问题就真的是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你感受不到圣灵带领？你是不是已经成为像以利先知那样子，就表面上形式上你在当先知，当了那么久，结果神却不跟你讲话，你却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侍奉上，在圣工的推展上要注意的事情。第二个，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使徒行传13章第5节，使徒行传13章第5节一样，新约182页，三章第五节，第五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好，再看到17章的第2节，新约189页，使徒行传17章第2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好，这个13章第5节是保罗他第一次海外宣道，17章第2节是 海外第二次宣道，那请问他宣道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常常很伤脑筋啊。我们这次的布道会、诗歌布道会、福音茶会要怎么办啊？要怎么做啊？要做什么呢？要怎么进行啊？活动组、策划组啦、大家啊，很伤脑筋。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有效果的这个宣道的这个活动？好，那其实这里很简单。好，保罗他都很释放清楚。十三章第五节，他就怎样在犹太各会堂传讲神的道。在十七章第二节，是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所以第二个是说，我们圣工、我们宣教的核心就是传讲神的道。我们圣工、我们宣教的核心是什么？绝对不是办活动，而不是想尽绞尽脑汁策划很多令人感动、令人欣喜的，就是很单纯传讲神的道，本着圣经。所以说，这个福音需要包装吗？真理需要包装吗？神的道，两刃的剑，可以直接刺入人的心，需要把它包起来，像一个漂亮的礼物吗？让人看到不会害怕，祷告不会吓到啊，是这样子的吗？那这就是保罗他们当初所示范的，怎么宣道，怎么传福音，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接。那我们那当时的结果如何，我们很清楚。好，他第一次、第二次都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甚至到最后直接到欧洲去，都就建立起来了。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管做圣工或是宣教的话，需要用自己头脑去想一些事情吗？还是直接就来效法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为什么他们这个宣教会会有这个结果？就是因为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得到了神的喜悦，怎样？就神的同在。怎么说他们神同在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的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第十节，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所以这里就证明了，证明了神跟保罗他们同在啊。就这样子，很简单啊，就圣灵差派啊，他们顺服啊，然后很单纯的就去讲神的道而已啊，就讲神的真理啊，讲圣经而已啊。那神就跟他同在啊，那代表是神喜悦的啊，那代表这个圣工是有功效，是神的功啊。就是这么简单。好，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六节，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境，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鲁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就是第三个，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啊。什么是顺服？这里第二节，保罗他们想要怎样？他们想要去亚细亚那里啊，当时的这个当时是在罗马帝国底下，有分很多的这个行省。他们觉得我要往那边去，就圣灵禁止呢。去传福音不对吗？可是圣灵却禁止他们哦。好，然后再来到这个美西亚那里， 哎，他们想要当时想要往庇推尼去，这是第二次海外宣道 的这个路程。哎，耶稣的灵却又不许啊。哎，那如果是我们啊，哦，我们的话会怎样？哎，我有一个计划，我想要这样做，哎，结果圣灵却不允许啊。哎，有人就说啊，什么做事工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只要你自己有发心哦，然后为教会做事情，通通是圣工，哦，是这样子的吗？是这样子吗？啊，我要这样啊，然后这个可能传道长职负责跟你讲说，哎，你这个最好哦，先不要这样子，先暂停一下。啊，不行不行，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是这样子吗？哦，这里很明显，哎，圣灵禁止呢，哎，难道去亚细亚传道不对吗？难道去美西亚不行吗？哎，圣灵就说不行，哦，真的不行。啊，那保罗怎么样？他们还是顺服啊，就是完全顺服啊。所以有时候圣工的推动，哦，真的不是说，哦，好像就是自以为是啊，或是自以为意啊，或是自以为热心啊，我想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啊，你教会也不可以限制我了，你教会也不可以管我了，哦，你只要给我经费就好了，你都不用管我了，我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也不要查我的账啊，你也不要检讨我了。哦，是这样子吗？哦，好像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完全顺服。哦，在圣工中也要顺服，因为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的四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这里说到哈，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这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地为奴，哎，他们出埃及呀，啊，出埃及哦，怎样当奴隶的呢？可是，在神看他的百姓是怎样？是军队，神看的百姓是军队哦，是军队哦。那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说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在神看来，我们都是怎样？哦，基督精兵啊，都是要能够打仗的啊。哦，就像保罗他说的，该跑的路他跑尽了，该打的仗他打过了。在神看来，我们是就像这个基督精兵一样。那所以怎样？军人是什么？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啊。哦，在上有属灵权柄的，我们也都是应该要去顺服啊。哦，甚至于有时候怎样，有的人会用怎样世俗的世界的角度来怎样来看看教会的一些事情。那教会其实跟世界真的是不一样。有说啊，怎么教会啊，文化腐败啊，威权啊，怎么只能够顺服什么的啦？好，哦，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呢？哦，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的十六章一到三节，民数记十六章一到三节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可拉党的叛变了。可拉党叛变，就是其实是这个摩西他的亲戚哦，可拉他们的叫做怎样？他们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呐，啊！哦，权贵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呢，啊，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教会生活当中，甚至在圣工当中，哎，不能够用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逻辑观来看教会，哦，因为怎样呢？因为这个社会这个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很美好，哦，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那神的国也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就像在这个撒母记上的第八章，撒母记上第八章四到八节有发生一个事情，就是百姓对撒母说，哦，说怎样，说你，哦，啊，你儿子不行你的道啊，你也老了啊，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啊。那这个撒母就跟神讲啊，那结果神怎么说呢？耶和华就对撒母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哦， 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今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一些所谓的组织或是制度等等，我们千万不要不能用外面的这个角度、外面的组织价值观逻辑来看，那这样子会很容易陷入就像这个撒母时代是一样啊，撒母你儿子不行啊，那你要怎样治理一个王？那是为什么要治理一个王？就像是像他们要求那个王像列国一样，他们要撒母治理立一个王，像他们当初所看到其他外邦的国一样。所以说我们教会可以说像去向外面学习吗？当然是不行的。就像这个会陷入一个欺骗之中，以为好像外教会不错啊，这个社会的怎么组织不错啊，什么团体不错啊，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事实上应该是要往内看，为什么今天就是说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发展呢？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因为神的不同在？那为什么神不同在呢？是不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没有行的，没有合乎神的旨意，没有得到神的喜悦呢？就像为什么使徒行传这些保罗他们、彼得他们可以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果效呢？就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是讲圣经上的真理，他们得到了神的喜悦，神就同在，果效就自然出来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情形啊。但是如果我们见到说我们教会什么信徒都不成长啊，流失啊，这个信徒也不喜欢听道啊，我们应该要来是不是像活泼一点啊，怎么样来怎么改变呢？这个可能整个一个思考的方向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现今的时代还有外面的潮流的影响，是要特别特别的来谨慎。再来，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十节，十七章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瞅着这道是与不是。这里说到他们是怎样，这次保罗第二次海外宣道的过程，这说到他们是这样，他们是天天查考圣经。这所讲，这是说信仰它是属于像一步一脚印啊，一步一脚印是一天一天的，就像在走旷野，就像在攻打耶利哥城一样，是绕成一天又接一天的。信仰绝对不是只有礼拜六安息日这一天，那一到五是在世上的生活，礼拜六才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们会说，主耶稣啊，你只要礼拜六这一天看顾我、保守我就好了，其他一到五你不用看顾我、保守吗？当然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慈爱的神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要怎样？是要一天一天的，是脚踏实地的，就像走旷野一样，就像这个攻打这个耶利哥城一样，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那信仰是怎样？是要天天查考圣经，例如说，就像这个每日读经嘛，每日我们有没有每日读经，或是说，我们有没有每天来教会聚会？不要说每天，甚至说平常的时间，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来教会？来教会是跟线上听到不一样来教会是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甚至我们常常看到、听到很多人看异象在聚会的时候有这个天使显现，甚至有主耶稣显现都有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信仰是属于一天一天的，是脚踏实地的啦。好，那再来， 第五个就是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恶者，他的攻击是如影随形的。从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就有记载很多。从十三章的四十八到五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四十八到五十二节，十三章四十八到五十二节，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五十节，但犹太人挑唆尊贵的妇人和承认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还有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的这个接下来的十四章这里哈，十四章这里的这个从十四章开始，这里一开始保罗治好了一个天生来是瘸腿的人。好，在第五节这里就有了，就有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使徒用石头打他。好，在接下来这个第八节之后，路斯德有一个两脚立的人，结果保罗只跟他讲话，他就要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十一节，众人看到保罗所做事情，哇，说哇，有神降临了，就这样，他们居然要对保罗献祭啊！哦，可见这个他们的传道过程，好像很大的胜利啊，很有功效啊。可是结果怎样？结果到了第十九节之后，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挑唆众人，又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是他死了，便拖到城门外。圣公一下很兴旺，可是怎样？魔鬼的工作哦，就随时如影随形啊，就是神动工，魔鬼也做工。这个其实我在圣公参与的人当中，其实应该是可以常常体会到的。神动工，魔鬼的攻击也来。所以说这是说我们在侍奉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事情，也是说要特别来警醒的一个事情。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三到十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也说到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的。就是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要怎样，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呢？你是圣工是属于属灵的呢，不是肉眼看得见的呢，是属灵的征战呢，是抢救人的灵魂呢，不是肉眼看得见，是以空中看不见的那些在征战呢。所以是要拿起神火护的全副军装，要抵挡仇敌啊。那重点是要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呢，你功要做好了而且你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一开始就怎样，所以要站稳的接下来要什么真理当做带子束，要公义当做护心镜等等等等，属灵的军装很多。所以你一开始要先站稳呢，你不要自己都站不稳，然后哇一跌倒一打就倒了，或是你哇很辛苦功完成了，就这样失败了，功成身败，功完成了可是你自己却失败了。这种例子在圣经上很多，例如说我们知道那个年轻神人嘛，年轻神人他工作好了，结果怎样，他却被 老先知欺骗了，这就是功成身败的例子嘛，对不对？那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啊，就像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功，圣殿谁建造起来的？所罗门。可是他的结局呢？那这样的例子，其实在真耶稣教会的历史，甚至在我们所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看到教会当中其实也是有这样不少的人，甚至有的是传道长子等等都有，他们可能也曾经做了很多的美好的工作，但是在过程当中，可能受到了一些事情，或是自己的一些软弱等等跌倒 都有。所以说在这个做工当中的话，是要特别的小心，要站稳的，因为这是属灵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我们最后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1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1节，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是使徒行传，这里是怎样，2章的14节开始，彼得他们就站起来讲道。那这是怎样一篇讲道3000人受洗，那这个讲道有没有很厉害？有没有厉害？也没有特别之处嘛，对不对？那这个好像应该也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会不会很羡慕？我们可能这个有在从事圣工的人，可能福音主宣道过，哇，这样子才是太有功效了，对不对？那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来做工的话，我们一般的程序是怎么样？可能是会，是不是会开很多的筹备会议，然后动用到很多很多的各个团体等等等等，可能真是要上100人都有，可能要花费很多的经费。那可是有时候成果呢，结果呢，那当然不是说会圣工开筹备会动员大家，这是不好的，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我们要把那个重点要抓住啊，就像 一台车子或一个工具一样，它很强，但是它没有电啊，或是它根本就没有汽油啊，它就没有那个，你说你这个再厉害，没有通电有用吗？没有用啊，你这个车子再多好多好，没有汽油跑得起来，没有力量啊。那这些力量是从哪来？就是属灵的力量嘛，对不对？就像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就称，我们是称为圣灵行传嘛。那我们其实所有真教会要恢复到使徒时代，就是我们要恢复到让圣灵充满在教会的一个时代。那教会是谁？教会 不只是会堂，教会是我们这个属神的人的一个集合体，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让圣灵充满的人。大概在20几年前，谢淑的长老他就应该是跟神学生讲说，他说当现在的信徒很多都不会用圣灵，都不会使用圣灵。圣灵像保惠师一样，他随时要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有遇到问题困难，问干嘛？问 AI 或是问网络上查资料，OK， 属事的事情是没问题，可是你圣工上神的工作，你去问属世界的事情，有办法得到帮助吗？那当然也不是说这些什么 AI 这些网络工具不重要，不是，是我们是可以把它怎样当成的工具啊，而不是来依靠它了。那些并不是我们的依靠，它只能够是我们来可以使用它。不是说这个谢弟兄讲说我们要看圣灵，我们通通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并不是这样子。那些是我们可以拿来使用，但是我们不是依靠它。就像撒加利亚书，我们常常听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能力，乃是依靠什么？神的灵。什么是势力？什么是能力？你有依靠它吗？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圣工，要做一个事情，你真正内心的依靠是什么？是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想法，还是靠说我有很多人脉，我是很多年轻人可以让我做，或是说我知道很多通帮方很多事情，你是靠那些吗？还是真的是可以像约书亚一样立刻伏在地趴在地上呢？他不是说你是怎样，是我们这边还是那边的，不是哦，是趴着哦，是完全的顺服啊。那最后小弟最近有读到一个经节，觉得很感动，这是在也是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6节，3章6节， 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哦，这句话小丽其实看得很感动。金和银我都没有，哦，金和银我都没有。就像我们教会，我们宗教早期啊，有没有人才？有没有钱财？没有。好，那如果今天叫保罗、彼得出去说圣公，哎，说圣公，哎，那人家给我经费啊，给我预算啊，你我哦，机器叭叭多少钱？多少钱呢，啊？你都没有给我，我怎么做圣公？我没有资源，我没有人呢，啊？哦，是这样子吗？那这里所说的是，彼得说我都没有啊，钱我都没有啊。哦，他怎样？他是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的。那我们不要变成怎样？不要变成了只想找金银资源，可是却不愿意奉耶稣的名来做事情。我们 只想寻求资源，想寻求钱财，想要依靠钱财，但是却不愿意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就是说我依靠耶稣的名，依靠神的全能来做这个事情，哦，这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当事人的这个信心啊，哦，所以说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我们不仅是朗朗上口，而是我们每次要来做圣工的时候，可以内心思考说，我到底是依靠什么呢？